唐经天夜探喇嘛禅院，这才闹清楚，感情这些喇嘛呀抓这年轻的女子是为了逼着他们让他们做圣女，圣女那就是女喇嘛。嘿，唐经天心说，你们想让这些个女子做圣女，你得人家自愿呢，你没有跑到大街上你生拉硬拽去，事先跟人家说好了，人愿意做人就做，不愿意当就拉倒。你们可倒好，强迫这些民女去做圣女，看起来这做法也是大为的不妥啊。心里头正想着呢，就听那个法王说，我们回到了西藏，也不能不恢复旧时的礼仪。寺庙落成的开光大典，若没有这些个圣女们奉神歌舞，这又成何体统啊？这些汉人们不知道我们的风俗，这也怪不了他们。汉人们把这儿子送来当喇嘛的都不算太多，更何况是女儿啊。另外我们这一次事出匆忙，没事先向他们说明白，这个也不算太好。这么的吧，明天召开个法会，把这城中的父老乡绅们以及这些女孩的父母亲都请过来，让他们拈香随喜，顺便跟他们也解释清楚，要是不愿意做圣女的，让他们父母把他们带回去，这也没啥，还是让他们自愿的好。俗话说，强拧的瓜不甜，他们若一百个不愿意，我们硬逼着也不是个办法。是谨遵法王的法旨。哎，一听这话呀，唐经天觉得这法王倒是也算是个明白人，就是的嘛，人不愿意你就得把人放回去，如果说你们这还要是硬强迫人家做圣女，嘿嘿，那讲不了说不起。今儿个我既然赶上了，我就非把这喇嘛禅院搅他个天翻地覆不可啊。正琢磨呢，那阿难侍者又说话了，法王，要说这些人之中大部分还都愿意做圣女，能够得沾佛泽也是他们无上的光荣，有几个汉人死活不愿意做，第一个不愿意做的倒不是汉人，从这服饰打扮上来看好像是从西藏那边过来的，不过他把我们的喇嘛给打了，您看这又应该怎么办呢？把他也放回去吗？这法王啊倒也有点犹豫不决。要说搁这青海西藏这一带，那喇嘛那是至高无上的啊，打喇嘛那还了得吗？那是一桩大罪，就这么平白无故放了，以后这喇嘛教这权威何在？这尊严一点都没了。这事儿事情过后再说吧，也不要为难他，然后让老圣母好好的劝劝他，实在劝不了再把他放了吧。说着话，法王站起身来，给本座倒一杯酒来。说着话，端着酒杯来到窗前，把窗户推开。这唐经天以为这法王想要这喝杯酒散散心，推开窗户看看夜景呢，万没想到这法王来到窗前，双指一弹啊，呸，这酒杯奔着唐经天藏身之处这就飞过来了，这速度这个快，这酒杯打出来隐隐还挂着一股风雷之声，好像一只响箭一般奔着唐经天前胸的玄机穴这就打过来了。 你别看黑灯瞎虎的，但是任学之准，尽力之强，这唐经天生平见的也不多。万没想到这法王竟然有这么一手这暗器功夫，仓促之间来不及多想，唐经天赶紧伸出两个手指来往外一弹他这酒杯啊，啪，把这酒杯是弹出去了，但是一道白练奔着唐经天这就射过来了，杯里的酒这就出来了。这法王这也是一手两暗器，好像是酒杯弹出来了，实际上这酒杯和这酒同时都能当这暗器使唤。唐经天见识不好，嗨，赶紧脚尖一点阴阳瓦，飞身往前一窜，把这一道白练这才躲开，舀几滴酒溅到身上，这火辣辣的也挺疼啊。这也是一手这上乘的内功啊，和唐经天方才用树叶打鸟那摘花飞叶也差不了多少。正这么个功夫，法王是话到人到，什么人飞身从这窗户里头这就出来了，他身上披了一件大红的袈裟，就好像一片红云一般，奔着唐经天神当头这就照下来了。事在紧急呀，唐经天也顾不得上多想，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挪位置，他和双掌往外一扬，嗨啊，俩人四只手掌这就对到一块儿了。这法王这内力也够深厚的，这唐经天就觉得这膀臂隐隐约约有些发麻。先说话，今儿个晚上我别搁这跟他闹腾了，这一会儿这么一折腾，人要都起来，那事儿还真就麻烦了。借着法王这一掌一推之力，脚尖一点地，飞身从这院墙蹦出去，身形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什么人？你往哪里走？外头还有俩把门的喇嘛呢，把门喇嘛里边有动静，他们俩也听着了。一瞅一道黑影，三晃两晃没了。俩人一压这酒欢膝上，再后头这就要追。法王一抬手把他们俩给拦住了，算了，别追了。你们俩出去也妄自送来性命，他和本座对了一掌，已被本座的内力所伤，不出三天便会取他的性命，此人的功夫也绝不在本座之下，就这么被本座给伤了，本座也是于心不忍呐。哎呀，他们这怎么想咱们不说，翻回头咱们再说这唐经天。那唐经天这么大能耐，跟这白教法王对这么一掌，那能受啥内伤吗？但也觉得这膀臂发麻呀，回来一瞅这两只手掌也轻了这么一块，心说话好悬呐，看起来这法王的内力比我还要高上一筹，不敢怠慢，赶紧取出来碧灵丹来，内服外敷，然后呢又躺在床上睡了一大觉。来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这手啊这才算消了。一早起来，店小二接着进来跟他闲聊。这店小二这两天啊跟这唐经天俩人聊得非常投机，就逮着唐经天了，有事没事的就爱往他这屋出溜，一见着唐经天这话匣子这就打开了。俩人一聊天，那不自觉的要谈到这白教法王的事了。那店小二说呀，哎呀，他们都说呀，前两天大喇嘛寺抓这美貌的姑娘必有来由，这不吗？今儿个晚上法王就要开法会了， 要请我们当地的很多士绅去参加，让他们拈香随喜。另外，那些被捉的少女们的父母兄弟，听说也在被请之列，一共得能有那么100多人吧。哎呀，这可是我们喇嘛寺自建成以来从所未有之事啊！明儿个一早上，我们就知道这喇嘛寺为什么要抓人了。实际这些唐经天昨个晚上已经探听明白了，也没太往心里头去。他们又不请你，你又如何能知道的？
嘿，
这店小二一听这话，满脸的神气。虽然不请我，但是请我们掌柜的了。我们掌柜的到时候一回来，还能不和我说吗？所以我敢保证，用不了明早上，这消息我就能知道。原来呀，这客店的掌柜的也是这哈吉尔城里的一位二流的乡绅，他也在被请之列。唐经天一听，心里头高兴，和他又聊了一阵儿，和他打听呢这店主人的一些个事情。原来呀，这位掌柜的是子媳副业，岁数不大，年龄还不到30呢。唐经天又打听出来了，今儿个晚上参加这法王的法会，凭的是一份请帖呀，喇嘛寺自己印刷的，专门派小喇嘛发给这些个乡绅们，如果没这请帖呀，进不去。唐经天一琢磨，他们今天晚上请这么多人，绝不会挨个的仔细盘查，我何不冒充这掌柜的，我到这喇嘛寺我再看上一看。这回最主要的，他想看看被抓的那会武功那姑娘是不是冰川天女的侍女幽萍，如果要是呢，顺道把她也给救回来。就这么样，黄昏之后，唐经天悄悄的起来，就溜到这掌柜的房间之中了，飞身上了房梁，居高临下往下观看。时间不大，这掌柜的乐呵呵的进来了。这掌柜的能有30来岁，黄白镜子，瓜子脸，长得也算是不错。今儿个非常高兴，满面的春风。这喇嘛寺能请他，对于他来说呢，也是无上的尊崇了。把不经常穿的黑缎子马褂也取出来了，哼着小曲儿，一边换着衣服，一边把那大红的请帖拿出来，放到旁边的桌上。唐经天一瞅啊，就这个，我今儿个就拿他去。想到这样，他从墙上悄悄的刮下点这泥屑来，戳了个小泥团，两个手指头轻轻一弹，噗嗤。那唐经天啥功夫啊？要说对付这开店掌柜的，那不是探囊取物的一般呢？啊，啪一下子就打到这店主人这昏睡穴上了。扑通，这店主人倒在地上睡过去了。这昏睡穴要是被打中了，没12个时辰解不了。唐经天从这房梁上下来，把这店主人放到炕上，拿被子给他盖好了。你搁这睡吧，嘿，我呀活动去喽。把他衣服他换上了，正好身材俩人还差不多少，唐经天穿着还挺合适，只不过这店主人比他稍微瘦了那么一点，也黑了那么一点，这个难不住唐经天。随身取出叶荣丹来，叶荣丹呐，江湖中人一种必备之物，也是一种原始的化妆术，靠着叶荣丹就能把人这面貌给改变了。比如说前清时期著了名的江南大侠甘凤池就也擅长此道啊。后来甘凤池把这套叶荣之术传给了唐小兰，唐小兰又传给了唐经天。 唐经天轻易不用，觉得这东西没啥用处。人在江湖上走啊，行得正，走得正，我就是我，我没事化妆干什么呢？从来都没用过。今儿个他照亮照亮，调了点煤灰，用这热水化开，擦到脸上，把手擦干了，对镜子一看，嘿，连自己呀都认不出自己来了，又沾了两撇小黑胡，伸手取过来那张请帖，悄悄的就溜出了客店，来到了喇嘛禅院。果然是不出唐经天所料啊，在这喇嘛禅院负责来往接待的小喇嘛确实也没有仔细看的，哎，也不认识这些个乡绅们。再说了，还从来就没有人敢到喇嘛寺之中捣乱的呢。喇嘛寺之中是高手如云，也没特殊的防备，被唐经天很容易的这就混进来了。法会召开呀，啊，在这大殿之中，正中央是拜殿。这拜殿呢，里头是这寺里的喇嘛以及他们请来的贵宾。东边偏殿呢，是这整个城中的士绅。西边偏殿呢，是被捉去的这些个圣女们的家长。四人一桌，能摆了那么二三十桌的素酒素宴。唐经天在这靠犄角那位置找了个座位，也坐下了。酒过了三巡，白教法王的首座弟子阿难尊者走过来了。唐经天偷眼一瞅他呀，年纪能有四十多岁，一张黄焦焦的面皮，两道细抹子眉毛，细米拉的俩小眼睛，独头蒜的鼻子，菱角嘴，稍微有那么点黑胡子茬，身上披着白色的袈裟，手里头端着一只酒杯，过来给大家敬酒来了。这阿难尊者说：各位士绅乡亲们，今天呐，我们有一件天大的喜事儿要和大家说说。西藏的活佛和我们的活佛已经讲和了，红白两教从此是合为一家，我们呢再也不打仗，也不用争斗了。好啊，乡亲们、士绅们，大家伙报以热烈的掌声。也确实，两教这百年以来大小冲突无数次，人命财产损失是难以计算。两家化干戈为玉帛，哎，确实也是大快人心呢。欢呼过后，有的是什么就说：我们愿活佛永驻我们青海，可不要离开我们。这一次班禅活佛已经与法王讲好，在这西藏拨出来钦部、萨迦、颠部这仨地方，要我们在那建立寺庙。法王在寺庙建成之时，自当会前去主持这开光的大典。大典过后，教务呢便由兄弟主持。法王体谅各位乡亲父老，他还会回过头来永远庇护你们。哇，在场的众人又是一阵的欢呼。看起来这法王啊，搁这老百姓心里头还是有一定位置的。他宣布这些事儿，唐经天昨个已经听说了，但说这拨出这仨地方来，今儿个头一回听着。哦，钦部、萨迦、颠部，哎，萨迦他知道，陈天宇就搁萨迦那住，他父亲就是萨迦宗的宣慰使。 要说这回喇嘛白叫搁那块建庙，看起来这陈定基父子俩哎又要操劳一阵了。这阿难尊者等着大家伙的欢呼之声停下来之后，这面容一沉，表情也是非常的严肃。各位，为了到西藏主持这寺院的开光大典，按照我们的教规要挑选圣女，要说能当上圣女的都是与佛有缘，这也是天大的福气。但是法王体谅你们，要不愿意当圣女的也可以坦率的说明，法王也准许你们把女儿带回去，大家也不要有什么顾虑。要不愿意让女儿做圣女的吗？这话一出口啊，在座的这些个女孩的家长谁都没言语，连问了三遍，最后啊只有七个敢说出来愿意把女儿带回去的，十多个人都默不作声，也不知道他们这话是真的是假的。另外还有十来个人心甘情愿，衷心喜悦，叩谢这活佛的恩典，愿意把女儿留在喇嘛寺，让女儿搁这做圣女。这阿难尊者说完了，又给大家敬了一杯酒。各位啊，法王今日特准你们拈香随喜，你们现在可以随我进入正殿，大家呢都搁这排好顺序，谁都不喜拥挤争先，由这法台使者收你们的佛香，替你们通明向佛主禀告。说着话，这阿难尊者在这前头先走，这些个宾客们鱼贯而入，来到这台阶之下，唐景天跟着众人也就进了这正殿之中。这大殿非常的雄伟呀，这大殿之上本来就有那么100多名喇嘛了，再加上这么些宾客，这地方还是绰绰有余，非常宽敞。大殿上有这神龛佛像能有那么数十个，奇形怪状，和这中土那是截然不同。这阵啊，法王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来到正当中如来佛像前头，点了一支香。唐经天昨儿个跟他交过一回手，但是没看清面目，今儿个看清了。这法王平顶身高9尺挂铃，长得是身材非常的魁梧啊，面如满月，不怒自威，能有那么50来岁，浓眉大豹子眼儿，略微有点鹰钩鼻，四字阔口，连鬓落散，扎蓬蓬的胡须，一瞅啊也是宝相庄严，也算是有道的高僧啊。唐经天心说话，他们抓了冰川天女的侍女妖瓶，这冰川天女不知道还则罢了，如果知道了焉能与他们善罢甘休。